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啊，这是一件美事，而且呢，我们可以敬拜我们的上帝，可以领受他给我们的啊各样的祝福、各样的恩典啊，这都是啊极美极美的事情，我们为此啊向主感恩。那么我们也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也要颂赞他，我们也要学习他的话语。所以在我们啊真的是啊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啊做一个真的是啊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你绝不离弃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样的不足，但是主，你从不嫌弃我们。我们正是你拯救的目标，我们也是你爱的终点。求主你就施恩眷顾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信心就得以坚固。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晓得你长阔高深的爱，也都在你的爱中我们得以安息，我们得着力量。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真理，你使你活泼的生命之道在我们当中运行，使讲台不是去拖着道，而是道拖着讲台，也使你的圣道流淌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你的子民，让你的儿女都得造就。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哈，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好，我们先把经文呢一起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好，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我们读一下，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好，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好，第十三章，好，一到十六节，好，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好，第十三章，好，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好，一到十六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神的话语，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以色列人，凡我所吩咐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守我的律例，遵行我的。
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礼，
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
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
那时你要将这些求生的，并生祖宗所求生的，归给耶和华，公义的要向耶和华。
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
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 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好，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我们看到其实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知道就过了逾越节，然后怎么样子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出埃及了，对吧？我们会看到那里面讲的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一个都不漏，然后呢是做耶和华的军队，昂首就出了埃及。那么他们出埃及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不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好，对不对？也不是因为什么呢，也不是因为法老被审判，而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法老如果不被审判他不放手，但是以色列人能出埃及是因为在他们门楣上有什么东西啊，有逾越节羔羊的血涂过的记号，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出埃及，大家的印象，有读过出埃及记有读过旧约的人，很多人你的印象是一出埃及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很多人的印象可能是一出埃及下一件事不就是过红海了吗，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个印象，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然后旷野四十二站，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诶，其实你注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刚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记载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这个时候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啊？吩咐他们献上头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其实上帝在这个时候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出埃及以后你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要献上头生，不管是头生的长子还是头生的什么呀，头生的牲畜，都要献给耶和华，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对吧？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人他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在开始的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讲这个话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就是这个事情开始之前老师跟他讲，而且我们刚才读只读了11到16节，其实献上头生在我们这里其实他整个重复了好几次，是吧？其实总共重复了三次，请问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呢？一定是重要了，对吧？你可想而知，当你要进入一个新领域，当你要开一个新课程，老师第一课跟你讲的东西一定是重要的。所以上帝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做的第一个提醒和吩咐就是献上头生。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一讲说为什么要献上头生。好，为什么要献上头生。第二，我们要了解一下说怎样才能献上头生。第三个，我们要看看献上头生它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祝福，就是献上头生的祝福，我们要去看一看上帝他给我们关于献上头生的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你越了解你就越知道，你就越晓得上帝的美意在哪里，对不对？这是我们要跟大家今天要分享这几点。所以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为何我们要献上头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献上头生呢？好，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帝做事情他会不会做那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情？不会的，上帝做的事情一定都是有意义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而且是在我们说的在以色列人他们刚刚这个出埃及的时候，然后上帝就这样的吩咐，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思想一下，我们说他献上头生他的这个为什么。那关于献上头生为什么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方面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第一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怎么样子啊，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知道他预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以色列人从逾越节的羔羊那里得了一个新生命，阿们吧。我们得了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要献上头生，他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了新生命要过什么生活啊？要过新生活，我们要过新生活。而新生活的要义要旨就是把你的头生分别为圣献给神。 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出了埃及，但是我们过的生活和埃及差不多，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这个叫不叫出埃及？如果从地理上来讲说，当然叫了，我出了埃及，但是从他的生命本质来讲，叫不叫？不叫，就是我们说的，如果没有羔羊的血，他没有得到新生命的话，他是去到哪里就把什么呀？就把埃及带到哪里了，对吧？但是当他怎么样子呢？当他说我得了新生命，然后我出了埃及，我的生活样式就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样式，这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有了新生命就要过新生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新约圣经有一节圣经它跟我们讲的，我觉得跟我们在这里讲的特别的吻合，跟我们今天说的也特别的吻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行割礼，要吃逾越节，我们新约的时候行不行割礼？不行。但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受洗，对不对？所以新约的洗礼就是旧约的割礼，然后新约我们的圣餐就是吃逾越节。而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好，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好，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四节，好，我们新约通用和合本的173页，好，罗马书六章四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看，其实罗马书第六章，其实一直到罗马书第五章，也基本上把因信称义，就我们说出埃及这件事情给我们讲清楚了。然后第六章呢，就开始慢慢的讲一些生活的教义了，慢慢讲一些生活的教义。而在这里面，保罗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谁的死啊？基督的死。然后呢，我们一举一动要有什么东西啊？要有新生的样式，这就是我们说的新生活。所以基督徒，你要知道，我们已经出了埃及，我们已经不再在埃及做罪奴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如果原来是做奴隶，现在你不再做奴隶，请问你的生活样式要不要一模一样？还是一定是两个样子？一定是两个样子，阿们吧。所以上帝已经借着逾越节羔羊，就是基督的血，把我们的过犯洗净了，我们出了埃及，所以上帝就说，好，现在你们要过新生活。而这个新生活，它的一个重点，或者说它的一个核心，或者说它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头生献给耶和华，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就开始指引我们。好，上帝指引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就开始给我们新生活的规范，请问这个新生活的规范对我们而言，这个新生活的规范它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捆绑呢，还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呢？祝福。而且他上帝给我们这个新生活的规范，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受捆绑，还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自由？更自由。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世界上的声音，世界上面说不要这样子，你们如果要过一个圣经上面的生活，你们就有很多的捆绑，你很多东西就不好做了。我们说这是世界上面的声音，真实的应该是什么？真理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受了一个重担，其实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得到自由，我们是得到祝福，我们是有一个生活的方向，阿们吧。所以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学习认字读书，像我们小朋友你要认字，请问认字要不要下功夫？练习把字写好要不要下功夫？要。但是对你有没有好处？还说哎呀，认字如果我不识字多好，不识字的话你看我又不用去上学，舒服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认了字，你开始越来越多的认的字越来越多，你能看的书来越来越多，你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请问一个文盲的生活和一个认识很多字有很多知识的人来讲来比的话，这两个生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当上帝给我们新的生活规范的时候，他不是来捆绑我们，而是来让我们得到自由，而是让我们得到祝福。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听世界的谎言，世界一直跟你说你要照着圣经上面生活，除非到天上才可以，在地上是不行的。你在地上用这个方式生活，你很捆绑的，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不，上帝就给我们规范的正确的生活规范，我们照着这个规范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解决很多的问题。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注意上帝跟摩西讲的时候说，凡以色列当中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什么呀，都是我的，要怎么样子啊，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把投生的献给神？因为我们是被上帝分别为圣出来的。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羔羊的血涂过我们的门楣，然后我们就不必死。为什么我们不必死？因为羔羊为我们死了。还有一个意义，羔羊的血涂在我们的门楣上，表明什么？表明我们被上帝所拯救，我们被上帝分别出来，就是我们没有死，我们本来该死的却没有死。这就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分别为圣的那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分别为圣的根基在哪里？分别为圣的根基在哪里？弟兄姊妹，是不是我的好行为？是不是我的努力？是不是法老？是不是世界给你的荣耀？不是。分别为圣的根基是什么？是基督，是羔羊的血。阿们吧。只要没有羔羊的血，你就没有被分别为圣。但是我们被分别为圣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被分别为圣以后还要过属世界的罪恶当中的生活呢，还是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应该过圣洁的生活。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而且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分别为圣是归给谁？分别为圣是归给谁？归给神。你知道这个世界讲圣洁和圣经里面讲圣洁完全不一样。世界里面有没有圣洁这个词儿？有。其他宗教讲不讲圣洁？也讲。但是他们强调圣洁的重点在哪里？特别我们中国人，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所有人，所有人讲圣洁的时候，他强调的重点在道德表现。阿们吧。说这个人是个圣洁的人，是吧？就说他道德表现，哈，他的宗教礼仪。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以色列中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分别为圣归谁？归我。这个我是谁？上帝。所以基督教讲圣洁强调的是神人关系。你能够成为圣洁是因为你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有讲一个比喻，是特别好的表达了圣洁真正的意涵，就是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怎么样子啊？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怎么样子啊，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的圣洁观是神人关系。所以为什么我要献上投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经文里面说我要把投生的献上，是不是仅仅讲奉献精神？他说献给谁？献给谁？献给神。你知道世界上面我们听到也讲你要有奉献精神，我从小我爸妈都这样教育我们，他们是无神论者，对吧？那个时候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也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然后从小就有一个理念说你要有理想，你要有奉献精神。那我们那个时候奉献给谁？我们那个时候，对啊，有点不知道，说实话真的，我们说奉献给社会或者奉献给世界。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你要分别为圣，献给谁啊？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点，一定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破除一些错误观念。什么错误观念？以道德为圣洁的判断依据的人经常会出一个问题。出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以道德为判断依据的时候，他会认为说，诶，我要分别为圣的话，我要献给上帝的话，那么这个我得好了才能献给上帝，如果我不够好，我就没办法献给上帝。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观念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观念告诉我们说，你是与上帝联合了，你就有资格怎么样子啊？献给神。你只要跟上帝联合，你就有资格献给神。你有资格献给神，然后那么 你就照着上帝吩咐的去做，这个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明白，你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知道说，我只要是被基督的血涂过，我就有资格献给神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我再讲，上帝吩咐我们要分别为圣，上帝吩咐我们要圣洁的时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重担和捆绑？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上是不是重担？感觉上有时候是，对吧？说哎呀，做基督徒好麻烦的，还要追求圣洁。所以我在这里，我之前我们发我们的这个讲道剪辑之后，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比喻，我今天再讲，我说圣洁像什么呢？圣洁你看起来是个负累，但其实圣洁像什么呢？圣洁像一个不倒翁的重心。你知道不倒翁他为什么？你推一下，然后呢他转一转，然后最后还回来，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重心在下面，对吧？这个重心在这里的话，它不管你怎么推，甚至把它完全按倒，你一松手，然后它又回来了。阿们吧。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风潮，基督徒会不会被风潮吹到的时候一点都不动摇？不可能，你会有动摇。但是如果你没有圣洁做你生命的根本，你没有追求圣洁的心做你生命的根本，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被世界的风潮带走。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叫迪马。这个人是保罗重要的同工，你去看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曾经有一些书信里面就写到迪马跟我是同工怎样怎样。但是后来迪马怎么样呢？圣经上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保罗他们，就走了，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就不再跟保罗同工了。为什么？因为世界的风潮把他吹动了。圣经上没有讲迪马为什么，但是世界的风潮能吹动他，说明他重心稳不稳？不稳。所以一个人越有说我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这个世界的风潮虽然能吹动你，但是却不能把你拿走，你却能够反复的站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让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做你生命的重心。你要知道上帝让我们分别为圣，上帝让我们追求圣洁，不是给我们加的重担，而是给我们的什么呢？是给我们的重心。这是重心，不是重担。你如果以为说上帝给我吩咐的这些啊，都是给我增加负累，你搞错了，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刚才讲迪马是一个负面的例子，还有一个正面的例子是我们19世纪末，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很这个最早期的牧师之一，这个人叫做席圣摩。好，他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一个秀才，就是文采很好。但这个人呢，他原来娶了妻子，他跟他妻子的感情也很好，但他妻子身体不好，然后很快就这个英年早逝了。所以席圣摩就很受影响，大受打击，整个人觉得生活都灰掉，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身体也不是太好，这个时候又受这个打击，他身体就更不好。这个时候就有人来介绍他，你知道介绍他什么吗？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吸鸦片能治病，所以他就开始吸鸦片。哎，一吸当时感觉好不好啊？当时感觉好，但是就上瘾。但后来有人传福音，他就接受了福音。接受福音之后，他没有一接受福音，他吸鸦片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他那个时候还会吸，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去听到，他也立志要去服侍上帝，他也明白说我要分别为圣。这个时候他说，我不能再吸鸦片，这个鸦片这个东西是魔鬼的一个捆绑我的工具。所以他就下了决心说我要戒掉。当然也有其他的宣教士，其他基督徒为他祷告，包括给他提供一些当时能提供的一些药物，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恳切的祷告，如果我没记错应该花了7天的时间竭力的征战把鸦片给戒掉了。这是不得了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福音戒毒的创始人。然后他原来的名字他应该叫做席直文，如果我没记错，或者席文直。然后他有这个以后他改名字，他说我要改名字，改成什么呢？习圣魔。啥意思啊？我胜过魔鬼，靠着谁啊？靠着主。所以你看到吗？魔鬼已经挟持他很多年，我们都知道毒品这个东西一旦染上去是很可怕，很难戒掉的。然后他不单戒掉，他自己得胜，而且后来还开戒毒所帮助别人。 弟兄姊妹，你去看到当上帝他让我们把头生献给他，他让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是让我们生活变得大不一样。所以也许你没有毒瘾，但是我们人经常有什么心瘾。其实毒为什么能控制你，是因为有心瘾，对吧？你要知道怎么样才能胜过，分别为圣，将头生的献给神。所以你去看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献上头生，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用谁的血，用基督的血怎么样分别为圣。所以我理当追求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理当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这个已经出了埃及的人不应该再继续留恋活在埃及中，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能够把头生献给上帝是我们荣耀的特权。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献头生是他们一出埃及就吩咐了，对吧？这个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新生活是接着新生命呢，还是得了新生命过新生活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沟啊？还是紧接着？阿们吧。你一得新生命就应该过新生活，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向耶和华献上头生是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得到的一个荣耀的特权。上帝有没有吩咐埃及人把他们家头生的牲畜献给耶和华？有没有吩咐埃及人说把你们家里的牲畜分别为圣，把你们的长子分别为圣？没有，埃及人是没资格的，你知道吗？其实你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基督徒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应该是什么呢？像基督的人。阿们吧。我是基督徒表明我要像基督。好，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把他自己献上？有没有把他自己献上？现在哪里？现在十字架上做了逾越节的羔羊。好，我是跟从基督的人，我是一个像基督的人，所以基督为我献上自己，我当为主怎么样献上头生。这就表明我是像基督的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包括基督徒为什么会有一些天然的观念，好像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你里面有了一个什么新生命，从谁来的？从基督来的。这个新生命像谁？像基督。你注意，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就说明人应该像上帝。但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罪是什么呢？罪是跟上帝相反，所以人就变成抵挡上帝的，成了上帝的反面了。但是当我们被基督重生了，我们被基督拯救了，有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又恢复到什么呢？像上帝，像基督。所以我会效法基督，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我也在基督面前，我也靠着基督献上我头生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所以使徒保罗曾经劝很多基督徒说，哎，你们不要被世界上面的东西抓住，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怎么样藏在神里面了。你看到了吗？这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到三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你生命改变了，你原来是属地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原来像是海里的鱼，你见过鱼喜欢在空中飞吗？没有。这个海是什么呢？是罪海，我们以前泡在罪海里，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生命改变，我变成了什么呢？我变成了天空中的鹰，我变成了天空中的鸽子。哎，你注意啊，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献祭，以色列人那地方其实他们也有鱼的，但你注意上帝有没有允许以色列人用鱼来献祭？没有，一点都不许可。一个原因就是鱼很容易发臭腐烂，对吧？而且呢，你知道海在圣经当中是预表罪，所以鱼在这方面从预表的意义来讲的话，鱼是预表在罪中活的东西。所以上帝是用什么牛也可以，用羊也可以，用鸽子斑鸠也可以，唯独不用鱼来献祭。 你明白吗？你原来是在罪海里游的鱼，你喜欢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基督的新生命赐给你了，你变成天空中的飞鹰了。你有没有见过哪只老鹰泡在水里面然后说好舒服啊，有没有啊？没有。但是它在天空飞呢，它觉得美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生命改变了，所以我改变的生命就是基督赐给我的新生命，所以我就愿意效法基督，我就使用上帝给我的特权来献上投生。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为什么要献上投生，三个原因，有了新生命就要怎么样子啊？就要过新生活。其次呢，我们要怎么样分别为圣献给神。第三呢，我们应该是效法基督，我们能够献上投生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荣耀的特权。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每一次奉献，你就不会觉得像割肉一样，而是你觉得啊，太荣耀了，感谢主，上帝居然接受我的奉献，上帝居然悦纳我的摆上，我非常的感恩，这是我的特权，全世界除了我们基督徒再也没有人有这样的特权，我为此感恩。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怎样才能献上投生。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要献上投生，是因为我们要过新生活，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特权。那我们说我们接下来要问的就是我们该怎么献上投生，献上投生它的意思是什么，对吧？然后我们该怎么去做，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我们要献上投生，好，我们说你要去明白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说献上投生就是要过一个奉献给神的生活，奉献给神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投生不论家里投生的长子还是投生的牲畜，它让你想起什么？投生是什么？我们小弟兄是不是家里的长子啊？是不是老大？是老大，对不对？你是家里的老大。所以献上投生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去思想。他首先，我说首先强调的是个献，献给谁啊？献给神。献给神，对吧？我献给神要献什么样子的？所以投生它是有意涵的。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有两方面，我们从两方面讲它的意涵。第一个，我们献上投生就是我要献给主，我要献给主投生，它有三个东西，一个是首要的，同意不同意？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最好的，投生的意思就是最好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其实投生它代表全部。那什么意思？我们具体来跟大家去讲。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投生，献上投生就是把首要的献给神，就是我们圣经到后面给我们展开让我们明白的，说凡事让谁居首位？凡事让神居首位，我们让上帝居首位。所以这个献上投生最好的经文解释，我说在新约里面，我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我们有些学门训的弟兄姊妹呢已经会背这个经文了。马太福音六章33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七页，好，六章3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马太福音六章3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注意这段经文，我们和合本上面有一个小标题，黑色字的小标题，大家看一下，黑色字的小标题写的是什么？33节上面这一长段的黑色字小标题是什么？不要忧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你注意，当上帝说你要把投生献上的时候，他第一个意思就是你要让上帝居首位。你让上帝居首位，我说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顺口溜，我说上帝居首位，忧愁就退位。我再讲一遍，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上帝居首位，忧愁就退位。你知道因为这段经文在讲以色列人，包括跟从主的那些门徒，他们到了主面前，他很发愁的，他很忧愁的，哎呀，我如果跟从你啊，你讲得这么好，你这么荣耀，然后我做一个基督徒，哇，我觉得我很多事情不能做了，那怎么办呢？然后包括有些人到耶稣面前来，本来他就带着忧愁来的，然后主耶稣在帮助他们解决忧愁的问题。主耶稣怎么解决的？ 主耶稣没有跟他们说说，哎，弟兄姊妹不要发愁，你现在缺钱是吧，明天我就借给你啊，啊，你不要发愁啊，你孩子教育上面有挑战，我明天就教你一个方法。主耶稣这些话一点都没说，他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发愁，我们很多时候发愁是因为次序错乱，一个人生活次序错乱他就一定发愁。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一般人走路的时候脚朝下还是头朝下，脚朝下，脚朝下好走不好走啊，好走。我想问一个弟兄姊妹，现在你们谁很强壮可以说我头朝下倒立走路，有哪个能走啊，很少，我们这个年纪就几乎很少，但个别有人走，请问能走多远呢，能不能走一公里啊，哇，如果一个人倒立能走一公里我们就竖大拇指，我说你也太厉害了，请问你脚朝下走一公里难不难，不难，对吧，为什么，因为次序对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次序乱了，我们没有让上帝在前面，所以上帝居首位，不是说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骄傲，我们说哎，什么都要他居首位，我居首位就不行吗，你居首位真的不行，因为你居首位就是在倒立，你倒立的时候你能坚持多久，你明白吗，所以你就经常会出现家庭的混乱，工作的混乱，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觉得很迷茫，但是当你让上帝居首位，你一切就改变过来，阿们吧。而且我们说奉献给主，要把头生的献给主，第二个意思就是头生就是最好的，我要把最好的献给我的上帝。其实这里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主耶稣基督被献上的时候，然后在逾越节要预表他那个羔羊是什么样的羔羊，是多少岁，一岁，怎么样子啊，无残疾的公羊羔，就说明是最好的。主耶稣是不是在他最好的年纪为我们死，33岁半的时候为我们死，你知道20多岁毛头小伙子对吧，四五十岁开始精力衰败，主耶稣当然主他不会衰败，但是他在33岁半为我们死，就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有基督生命的，所以当上帝说你要献上头生的时候，你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你要把你最好的时间献给神。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你如果你没有读经的习惯，我鼓励你哪怕拿出五分钟都读经，你先把习惯建立起来。但是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你的最终目标不能够让你的读经祷告成为你拿边角料时间来去做的事情，而是应该成为你最先做的事情，是用最好的时间，比如说你早晨精力好，你就早晨起来要读经祷告，你晚上能安静，在临睡之前孩子已经休息了，你有安静的时间，你在晚上就要灵修。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而且当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剥夺我们，弟兄姊妹，上帝说你们要把最好的献给我，是不是剥夺我们，不是。献给上帝的会不会消失，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献给上帝的会不会消失，不会，其实没献给上帝的才会消失，献给上帝的上帝就祝福他，就让我们从优秀变卓越。你如果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是不是你优秀的东西，然后你把你优秀的东西献给上帝，上帝一祝福他就成为卓越的，你知道吗，他就成为卓越的。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到后来大卫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先知，很重要的士师，叫撒母耳。撒母耳为什么这么伟大，因为他妈妈从小就把他献给上帝，献给上帝以后，撒母耳是不是被上帝给烧了，是不是被上帝给毁了，没有，上帝就祝福他，他就成了一个扭转乾坤承上启下的人。所以当你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时候，绝对不是上帝把你的好东西拿走，这是世界上说的，世界说你不要太虔诚，你看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对吧，你不信的家人说你信耶稣啊，人有个信仰是好的啊，好的好的，但是注意但是才是重点对不对，但是不要信迷了，他为什么，他你信迷了，你把你好的都给上帝了，你就受亏损了，你信上帝，你们说信耶稣就得永生，这个好了，那你得永生，你上天堂我也愿意，但是你不能把最好的给上帝，你把最好的给上帝你就亏了，这是世界的声音。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献给上帝的都变得更好，你会优秀变卓越，阿们吧。而且我们说 当我们把头生的献给上帝，我们献给上帝的，上帝就祝福，就会从优越变成卓越，就会让我们不断的增长，而我们没有献给上帝的才会萎缩。他们吧，注意上帝，我们的主耶稣讲过一个关于奉献的真理，他说如果我们的钱存在世界里是什么样子啊？虫会什么？虫会咬，然后会什么呀？会朽坏，还有什么？还有贼来偷。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世界首富也好，还是这个世界上面穷光蛋也好，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赚的钱如果留在这个世界里，有没有一分钱是他的？没有。所以贼偷走了吧，虫蛀坏了吧，朽了吧。但是如果你把你的钱献在上帝的面前，支持福音工作呢？主耶稣说你要积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在那里虫不能蛀，贼不能偷，那个才永远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当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哎，梁弟兄，你们是不是又缺钱了啊？好吧，我就奉献一点。不，我在这个角度来讲，当我提醒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我是提醒你，像基金经理一样说，哎，到时候投资啊，你投资的每一分钱，它都会给你带来什么永恒的益处。阿们吧，你没投资的都萎缩了。你没投资的，凡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的都是别人的，你有几百亿也好，几千亿也好，或者你只有几百块也好，都是别人的，唯独献在上帝面前的他不一样。而且我们说，当我们献给主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呢？是献上投生，它是一个代表性，就是把所有，就是我一切所有的皆归我主，我愿意上帝来祝福我整个生命。所以这里面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提醒？你知道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听世界上面，他世界是不断灌输各种观念给我们，说你有信仰就好了哈，信仰归信仰，工作归工作，家庭归家庭。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我们不是说教会要把什么都管带，你搞错了啊。谁掌管万有？是基督掌管万有还是教会掌管万有？基督掌管万有，阿们吧。我们知道基督掌管万有，所以我要把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都献给上帝。然后这个时候我整个生活，我凡是献给上帝的都是受亏损还是得祝福？都是得祝福，阿们吧。凡是献给上帝的都是得祝福。所以当我把我所有的都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发光。我跟大家在这里讲一个例子，这是我原来这个没信主之前很喜欢那个科学家，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教科书从来不强调这一点，但是后来你去看一些见证你才晓得，法拉第你们知不知道？法拉第这个人，他是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他那个年代还没开始诺贝尔奖，如果有诺贝尔奖，法拉第要得 N 个。他是电学之父，他是现代电磁学的创始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电磁学，没有电磁学就没有今天到处的电力，就没有电动机。你知道法拉第这个人其实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法拉第呢和我们原来想象的很不一样的地方，法拉第还有一点跟我很像啊，我或者说我像法拉第你知道吗？是什么？他还是一个小教会的传道人和长老，他是定期要讲道的。所以法拉第从虽然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但是他母亲影响他，他家庭影响他，他从小就很敬虔。然后你看到这个人，他的整个生命都献给神的，他做科学研究是为了上帝的，他的信仰对他的支撑作用很大。如果你们看过一些科学家见证，你知道法拉第他有一个老师叫哈维，他这个老师好不好？他这个老师不好。这个老师一开始招法拉第做助手，做助手，法拉第就帮他做实验的时候做助手，但是法拉第的才华很快就显出来，超过他的老师。然后他这个老师戴维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妒忌他，不单想剽窃他的科研成果，而且当其他人都发现法拉第很了不起的时候，想让他进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做院士。你知道拦阻的人是谁吗？拦阻的人是他老师，他的老师拼命拦阻，不想让他进去。但是因为他确实学术成就很高，而且人又很好，所以大家一致推举他就进去了。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注意，如果他没有信仰， 你想想，一个提拔他的老师到后来一直这个给他穿小鞋，要挟制他，甚至暗害他，对他有影响没有影响？有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很大。法拉第为什么没有受影响？跟他的信仰有重大的关系。所以你知道法拉第很喜欢讲，一个喜欢讲道，还有一个呢很喜欢带着孩子们去讲科学。讲科学他都是从让孩子们去认识上帝的。所以你去看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把头生的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说我把所有的献给上帝，你在哪一块留了自己的自留地，哪一块就是阴影。你把哪一块献给上帝，说主啊，我的工作是为你的，主啊，我的家庭是为你的，主啊，我的孩子是为你的，都应该为你的荣耀而活，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大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方面，我们说献上头生，从我们的角度，我要把头生的献给主，就是把首先的让上帝居首位，然后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我要把所有的献给上帝。但是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求主。我说也是三个求，哪三个求呢？一，求主带领；第二，求主祝福；第三，求主使用。求主带领是一个在祷告上面也是常常提醒自己的，让上帝居首位，阿们吧。带领你的人是不是在前面？有没有可能说一个人带领你他在后面？所以你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你这个就是一个心态，说让主居首位，阿们吧。然后我求主祝福，我们刚才讲我们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要从优秀变成什么？变成卓越。优秀变卓越是谁能够做成的呀？我努力做成的还是上帝祝福的结果？上帝祝福的结果。所以我说主啊，求你祝福，你祝福我的工作，你祝福我的家庭，你祝福我的孩子，你祝福我手所做的工作，所有我所做的愿你坚立，阿们吧。你当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求主祝福你才能卓越。而且我们说还要求主使用，上帝使用的人是被消耗的还是蒙福的？真的吗？上帝使用的人是在被消耗还是在被蒙福？是在蒙福的。所以世上的人使用你的时候，你经常是被消耗的，但是当上帝使用你的时候，你是蒙福的。所以你要跟上帝求说，主啊，求你使用我的工作，让我的工作来荣耀你；求你使用我的家庭，让我的家庭来彰显你的恩典；求你使用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将来可以大大荣耀你的名。你放心了，只要你这样求，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当你这样求过，你就放心了，你的孩子不会差。你不要听有些老师说，哎呀你的孩子不够聪明，哎呀你的孩子呀比较木讷，哎呀你的孩子社交能力不行，这是人说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说的有用还是上帝说的有用？上帝说的，上帝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所以当我像哈拿把撒母耳献上一样，我把我的孩子献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使用我的孩子。你放心，你的孩子差不了，凡是上帝所使用的一定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我们怎样献上给神。第一个大家要明白的，你要献上给主，把最好的，把首要的，把全部的献给神。你要求神祝福，求神使用，求神带领，对吧？其次我们还要讲什么呢？我们说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上帝是让我们献给他，对不对？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那里讲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对吧？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上帝喜悦不喜悦？喜悦不喜悦？哎，你有没有缺点？有缺点，上帝还喜悦不？
喜悦，
还是喜悦？为什么？你有缺点，上帝还喜悦？他有毛病吗？你有缺点，他为什么喜悦？因为在你心门上涂了什么东西？涂了羔羊的血了。上帝一看见羔羊的血，然后又看见你在羔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就喜悦。你知道吗？你要看到这点，你要知道这点，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要有的。其次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怎样献上头生。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奉献给神，我们要把首要的最好的 全部的献给神，求主带领，求主祝福，求主使用。第二个我们还要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你看上帝吩咐了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献上头牲，马上又讲除酵节，马上又讲除酵节。所以怎样才能献上头牲？献上头牲跟除酵节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讲完除酵节之后，上帝就是第三到第十节讲除酵节，然后从十一到十六节又讲献上头牲。你注意，除酵和献上头牲它是有关系的。除酵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除酵的意义就是对付罪。他们吧，除酵的意义就是对付罪。你要晓得，我们之前讲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罪的根儿怎么解决？罪怎么解决？靠羔羊的血，然后罪得赦免。阿们吧，我们刚才宣读使徒信经，我们罪得赦免。好了，那么我们这些人既然在羔羊里罪得赦免，我们要做什么呢？在羔羊里已经赦免了，有些人就说我们已经赦免了，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了。还有一些人正好说的相反，说不，你单单信耶稣还不够，你信耶稣不一定得救，你必须把罪对付了，不对付罪你就得救不了，对不对？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第二种观点变成靠什么称义了？变成靠行为称义了。我们是因什么称义啊？因信称义。那这里面讲对付罪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不是靠对付罪得救的，我们是因信耶稣得救。信了耶稣以后你要对付罪，对付罪是信耶稣之后的事情。然后你信了耶稣一定得救，而对付罪让你的生命更圣洁，让你更能献给神，你知道吗？除酵就是把我们当中的罪除去。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说我们要把无残疾的公羊羔献给上帝，阿们吧。所以那我如果不对付罪，其实我对上帝的态度敬畏吗？不敬畏，对不对？你一定要明白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除酵其实它就除去罪。除去罪是什么？罪对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罪就像一个身体已经超重的人，就是他不是正常的体重，身体太超重了。好，一个超重的人他体重增加一公斤，请问对他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哎，一个超重的人一个月减一公斤，一个月减一公斤，请问他在怎么样？他在变好，对吧？除酵就是把你属灵上面的那些减肥，把你那些不好的东西减掉，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点。除酵节不是让我们忍痛割爱，而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做手术切除毒瘤。你有没有一个人当医生跟他讲说，哎，我准备给你做手术把你的毒瘤切掉，那个有没有病人跟医生说，你干什么？这是我身体的肉，你想干什么？你想讨我的便宜？你想把我的好东西拿走？有没有一个病人这样说？没有。病人会怎么样子啊？病人会很感激医生，医生跟他讲说，我这次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你身体里面那个毒瘤我们通过 X 光，我们通过 CT, 我们通过 B 超检查到，然后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它彻底切掉了，你再也不会被这个毒瘤害了。你感谢不感谢呢？感谢。除酵就是除去我们灵魂里的毒瘤，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再讲，我说除酵就是什么呢？除酵就是除掉我们身边的大利拉。这个是出埃及之后的事情，就是士师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士师，很了不起的士师。这个士师是全本圣经应该力气最大的人，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知道吗？全本圣经力气最大的人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参孙。参孙后来怎么被仇敌打败的？是不是他力气不够别人大？没有，他力气一直超过别人，但他身边有一个很可怕的人。什么人？大利拉。大利拉，这个大利拉在他身边，然后参孙一直纵容这个大利拉，其实是想害他，但是参孙就贪图他的美色，然后大利拉一直在身边，一直问参孙，你为什么力气这么大？参孙一开始不讲实话，说，哎呀，如果你拿一个绳子捆住我，我就没力气了啊，一捆没用啊，你如果要拿轻绳子捆住，哎，我就没力了，他还是没用。后来大利拉一直，最后参孙受不了了，跟大利拉讲，我说，我告诉你我的秘密是什么？我的秘密就是我从小被我的父母献给上帝做拿西尔人，你只要把我拿西尔人的发臼剪掉，我就没力气了。大利拉这时候知道说参孙讲实话了，所以就跟腓力士人讲，你们埋伏好， 今天晚上我让他睡在我的大腿上，然后参孙沉沉的睡去，大力拉把他的头发一剪，剪完了以后菲利士人再过来，参孙还以为说我还可以照往常一样把菲利士人全部打败，但是他不知道耶和华的力量已经离开他，所以菲利士人把他抓住，两只眼睛怎么样子啊？全部弯掉，弯掉之后呢，把他像驴一样的在菲利士人那里戏耍，就是让他跟驴一样推磨，然后把参孙他们一搞什么庆典活动，把参孙拉出来说，这个原来我们菲利士人打不过的人，现在我们像一个对待一个牲畜一样对待他。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你每一个恶习都是睡在你身边的大力拉，你要除教的，你要除罪的，阿们吧。你不是说不除罪你就不得救，你只要信了耶稣你一定得救，但是信耶稣的人你不要去纵容你的罪，骄傲、嫉妒、浮夸、贪心，这些都是你的大力拉，这些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世界上面说，哎，贪心一点好啊，贪心会激起你的竞争力，不对，事业心激起你的竞争力，而且最好的竞争力就是我为荣耀上帝而活，你的竞争力大得不得了，你不是靠贪心的，你不要听世界上面的声音。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说第三个，我们怎样献上投生呢？你注意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四节、第十六节反复强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把上帝的经文带在哪里啊？带在手上，绑在额上，而且还要什么？还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纪念，要传承。你怎么献上投生？弟兄姊妹，你不能仅仅励志，你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你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刻在你心板上，而且不单你自己要读，还要什么呢？这里面我读给大家听，比如说第八节说，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你要教给你的孩子，对吧？然后第十四节说，日后如果你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回答他。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小要理问答的一个雏形啊，圣经的一个原本。你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一个习惯是一问一答，从哪来？从圣经上来，你知道吗？你要问，你要答，你要信仰传承下去，你自己要把经文刻在心里面，戴在额头上，就表明什么？放在你的思想里面。戴在手上是什么意思？戴在手上就是跟你的行动结合起来，然后你还要传承下去。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再讲，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很喜欢讲，就是那个洛克菲勒家族。你注意，洛克菲勒家族就充分的做到这一点。他们有重要的三条家训，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洛克菲勒家族的三条家训？第一条是什么？还记得吗？来教堂听到的时候坐第几排啊？坐第一排。这是什么意思？让上帝居首位，让上帝居首位，对吧？我不要去好像畏缩，没有，我要在敬拜上帝上面我要带头。第二条是什么？顺服教会和牧师。什么意思？我相信的是上帝的呼召，不是我的经验，对吧？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特别这些成功人士，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成功过洛克菲勒？比不上了，比不上了。他在差不多100年前，他们家族都可以上亿资产，那个时候的上亿资产换到现在可能百亿、千亿，不知道多少钱了，对吧？但他说顺服教会和基督，我的经验比不了上帝的呼召，对吧？你会看到他让上帝，依然是让上帝居首位。第三，坚持十一奉献。哇，他们家那么有钱，十一奉献出来那还了得。所以他帮助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建了很多的教堂。为什么？因为我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要把最好的献给我的主。我的十一奉献其实是火车头，是带动我全部献给上帝。这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纪念，你要传承，你要知道你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你的孩子，是不是把捆绑重担加给他？不是，你是把祝福带给他，你是把恩典带给他，不要让恩典在你这里断开，要让恩典不断的传下去，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说怎样献上投生，我们也讲了三点。第一，献给神，就是把首要的，把全部的，把最好的献给上帝，而且要怎么样？求主带领，求主祝福，求主使用。然后第二，你要献上投生必须除教。第三，你要献上投生，你要常常纪念， 而且要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我们看看献上投生它带来的祝福。当我们把投生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他是喜悦的，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慷慨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投生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祝福我们。那上帝怎么祝福我们？有哪些祝福呢？我简单讲三点。我说第一个，献上投生我们得到的祝福是不断增长，恩上加恩，不断增长，恩上加恩。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都是索取，他以为我索取的越多我得着的就越多，这是错的。索取带来亏损，线上带来增长。而且呢，一般意义，我们说一般意义的线上都带来增长，何况我们是献给谁？弟兄姊妹，我们献给谁？我们献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向主奉献，我们带来增长。世上的人没有资格向上帝献祭的，世上的人没有能力，没有特权献给上帝，唯有我们可以。当我们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是更大的祝福，我们得到的不是亏损。你一定要看到这点。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主耶稣讲那个名言。主耶稣讲舍己的时候，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反而要什么？要失丧生命。我们凡是为基督丧掉生命的怎么样子呢？必得着生命。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法则。我们很多时候仅仅把它理解成为说讲福音，不，这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生活的法则，真正的天国的生活法则，天国的人生哲学。天国的人生哲学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照世界，世界说你索取，你最好能够从别人那儿把别人的财富都弄过来。我们说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弄过来的是什么呢？我弄过来的是财富啊。不，凡是你用这种方法弄过来的都是你的债务。请问一个人债务多是不是荣耀的事儿？不是的。但是相反，我有一个献给上帝的心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反而什么呢？反而得到生命。就是你有一个奉献的心智，你有一个爱主的心智，说我总是在想我可以为主做什么，我可以献上什么。这个时候你得着很多，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主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怎么让你生命更丰盛？他教你生命丰盛的法则，不是我把别人的东西都给你，而是你学会奉献，你学会献给上帝。你是越献给上帝越奉献，你就越丰足。你知道你亏损的原因了吗？你知道你不能增长的原因了吗？你知道你萎缩的原因了吗？因为你违背了天国的法则，你按照世界的法则，你的债务在增长，你的债务在增长。相反，按照天国的法则，我们就越来越好。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献上给主第一个得到的祝福，就是我们不断增长，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去年跟大家专门讲了一系列恩上加恩系列，上帝的恩典是不断绝的，上帝的恩典是不断增加的。你要学会法则，你学会汲取恩典的法则。这个重要的法则就是今天讲的什么东西？献上投生，把首要的，把最好的，把全部的我都献给上帝。你只要践行这样的，我告诉你，你想不丰盛都不可能，你想不富足都不可能，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你就会像圣经里面讲的，愿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兴盛，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献上投生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个心智，我说我要把最好的，我要把首要的，我要把全部的献给上帝的时候，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他还会擦亮你心灵的眼睛，擦亮你心灵的眼睛，让你看清一些很重要的真相。看清楚什么重要的真相？看清楚世界的真相。你知道世界跟你讲说，如果你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你就受亏损。你看，我教你一个方法。你知道很多基督徒真的听了世界的声音哦，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知道你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对吧？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得救了，你就不会灭亡了。所以呢，你现在赶紧信耶稣，你就得救。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过世界上面的生活，这样子，你又得着了世界，你又得着了永生，两全其美哦。这就是世界说的， 但是圣经上面跟我们讲是什么呢？圣经上面对世界这种声音，它有四个字的概括，就是在希伯来书讲摩西的时候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什么呢？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所以圣经里面把世界的东西就总结为这四个字，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是什么意思？最终之乐，我们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快乐？有没有？有的。你不要说只有基督徒有，世人没有，也是有的，也有哈哈笑的时候。我说最终之乐，他讲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真快乐，一个是真快乐，就上帝给我们普遍恩典。比如说，哎呀，我享受亲情，我享受爱情，快乐不快乐？快乐，有人爱我，我爱别人，快乐不快乐？快乐，但是真的是快乐。我说这个世界上面的真快乐像什么呢？像是发洪水，你们最近如果看照片看一些视频，知道像发洪水淹掉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原来的家具好不好啊？好。现在呢？现在都没法用了。这个世界里面的快乐就如同洪水面前的房屋家具一样，很快就会被罪淹没掉，所以它叫快乐。还有一种我们说叫做假快乐，就是什么呢？情欲里面的东西。最终之乐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被满足了。比如说我恨别人，有的人说你不能不让我恨他，我恨他我心里才舒服。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心里真的好像爽了一把，但是那个就是情欲，那个就是情欲，那个是假快乐。这方面来讲的话，每当你向罪妥协一次，我们刚才讲了，就像一个有肥胖病的人，他体重增加，他要不要跟别人去骄傲？你知道吗？去年我300斤，现在我已经350斤了，要不要这样讲？没有，他一这样讲，别人就说，哇，我好担心你的身体健康啊，对不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世上所有的都是，不管是真快乐也是也好，假快乐也好，它都是快乐，快快的消失。所以那节圣经里面讲说，摩西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你所有的快乐被罪所包围，但是当我们按照上帝吩咐的，我献上头生以后，我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永恒的喜乐。就是我说好像什么呢，也像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些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看到他们发的这个广告单张啊，还有的时候有些人好在网上发的这个广告文章，说有些健身好健身俱乐部讲说，你看这是我们的真实案例，原来这个人这么胖，哇，肚子鼓的，来到我们健身会所以后，我们给他制定了一个健身方案，他就开始健身，他就开始饮食规律，然后肚子收回来了，啊，现在整个人不一样了，八块腹肌，整个人精神的不得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肥胖病的人和一个身体健硕的人过的生活一样不一样？有肥胖病的人和一个身体健硕的人过的生活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原来在最终就如同有肥胖病的人，肥胖病的人可能坐在家里看一会儿电视啊，挺高兴，但是突然就气喘了，哎呦不行，心脏压力受不了，他就过不好，对吧？但是一个健康的人呢，他可以享受生活，他可以做很多事情，阿们吧。上帝让我们胜过罪，不享受最终之乐，上帝让我们献上头生，就是让我们过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祝福。那第三个祝福，最后一个祝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献上头生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是恢复正常，不断得胜。你说什么叫恢复正常？弟兄姊妹，当我们自我做主的时候，是我们生活正常还是不正常？在世界来看叫做正常，是吧？世界所有人都是自我做主啊。但是真实按照上帝造人的光景，一个自我做主的人是不正常，上帝做主才正常，你知道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诗篇23篇，耶和华是什么？是我的牧者。罪的定义在旧约以赛亚书53章6节讲罪是什么呢？说我们个人都什么？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什么叫做罪？罪就是没主，就是没牧人。羊没牧人正常不正常？哎，一只羊长成狼了怎么样？ 我根本就不怕狼，我还去咬他呢，正常不正常？弟兄姊妹，那叫不正常，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说我把头生的献给上帝，我归荣耀给上帝，我分别为圣给上帝，我让上帝居首位的时候，我才恢复正常。当我恢复正常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得胜，你知道吗？魔鬼对这个世界上面的世人根本不看在眼里，这个世界上的世人再努力，在他面前魔鬼轻松打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魔鬼也不怕很多的基督徒，只要这个基督徒是自我做主的，魔鬼有一千条诡计打败你。魔鬼怕一种什么人你知道吗？魔鬼怕一种让上帝做主的人，一个让上帝做主跟从上帝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自我做主的人，你想法再好，你的谋略再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魔鬼有多少年的经验呢？魔鬼在残害圣徒，在逼迫教会，在破坏好事上面有多少年的经验呢？从伊甸园就开始了，请问你有多少年的经验呢？啊，你有多少年的经验？你不过顶多几十年的经验。所以如果你靠你的聪明智慧，魔鬼虽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他知道你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他夺不了，但是他一点都不怕你，因为你根本威胁不到他。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说我顺服上帝，让上帝的计划去行，魔鬼就打不败他了。我哪怕再蠢，我是一个很愚昧的人，我只知道一点，顺服上帝，让上帝做主，我就不断得胜，对不对？我们最典型的例子，我最后讲，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在我们的出埃及记里面。弟兄姊妹，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他80岁的时候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请问以色列人伤亡了多少个？一个都没伤亡，连老带少，对吧？好，如果按照40岁摩西的方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请问有没有可能一个都不伤亡？绝不可能。而且有没有可能成功？成功的几率约等于零。阿们吧。他要带一群奴隶打败埃及的精兵，约等于零。但是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到80岁的时候他学会，我让上帝居首，我顺服上帝的计划，所以以色列人一个不差，一个不漏，一个不损伤出了埃及，这就是一根骨头都不折断。而且出埃及的时候还把埃及人的财物，就是埃及人多年欺压他们的东西全部都要回来。如果是按照摩西40岁的方案能吗？绝对不能，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渴望成功吗？你渴望得胜吗？这是正常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说我不渴望成功。不，你要真的渴望成功，真的渴望得胜，让谁做首？让上帝做首。你像摩西顺服上帝一样，你就必经历上帝居首，必然得胜。你想让你在你孩子身上得胜吗？让上帝居首位。你想让你的婚姻得胜吗？让上帝居首位。你想让你的工作得胜吗？献上投生，把你的工作交给上帝，说主啊，我的工作是为你的荣耀，你只管这样求，我告诉你，你想失败都不可能。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不丢弃我们，相反，你不单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你还赐给我们新生活的准则，就是献上投生。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把我们首要的位置献给你，让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你，不管是时间，不管是精力，不管是恩赐，你也让我们把我们全人都献给你。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求你就祝福我们，求你就使用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不断的经历得胜， 愿主你使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所有这些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人，我们在你那里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吃了除酵节的无酵饼，我们对付了罪，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得胜。愿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得胜，愿你引导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